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
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亲爱的天父，求你宽恕我们。
感谢主，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美名，阿们。
怎样祷告呢？
我不会祷告。
什么才是祷告呢？
别担心，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
来吧，让我们与神相爱。
来吧，请和
林真儿
一起走进祷告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愿您平安。林真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我呢，就是和您同行一起来学习祷告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感谢主，真儿最近呢接到了一些弟兄姐妹的来信啊，已经说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感受到与神相爱的那种快乐，并且呢，真儿也相信在继续不断追求与神相爱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享受祷告的甜蜜的。当然了，真儿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由于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侍奉的忙碌啊，身体的软弱啊，也真的是不断的经历在祷告当中得医治、得释放、得安息的那种经历啊，当然也特别的能感受到空中的您，在收音机前的您为我祷告的那种力量。所以谢谢，特别的感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不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林真儿。当然了，如果您的侍奉、您的生活，甚至是您在家庭当中所经历的任何事情，您愿意在祷告当中或者是在信件当中与真儿分享的话呢，都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给我，这样的话呢，真儿就知道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做的。好了，写信的时候呢，就是给祷告生活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前几次的信息当中呢，真儿和您分享了默想的祷告，就是我们在安静、静默、安息当中去体会神同在的那种甜蜜和美好。不知道最近这几天的信息是否真的有帮助到您的祷告生活当中的一些改进，或者是在你忙碌的生活当中给您带来一些的这个安息的时间呢？特别的盼望您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在今天开始啊，其实也不能说是今天开始，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和往常我们所讲的那种个人啊，然后呢在神面前那种独处啊，不太一样。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祷告方式，这种与神相爱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其实在前不久啊，真儿才到了一个支持电台的教会当中呢，去做一些分享。那么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呢，真儿发现在教会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呢，他们常常有一些共同祷告的时间。那么在整个聚会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主席领会的那位弟兄或者是姊妹呢，就把一段祷告文呢，把它放在这个白板上或者是荧幕上，然后呢，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整体呢，就开始用那些祷告文来祷告。才开始正儿看起来的时候觉得，哦，真的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特别。因为大多数的福音派的教会呢，都是在做礼拜之前或者是讲道之前呢，会有一些就是自己个人开口开声祷告的时间，大家为不同的事情祷告，大家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祷告，然后呢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祷告。不过这间教会呢，却要求弟兄姐妹按照固定的祷告文来祷告。那当然了，并不是每一场聚会都是这样的。可是 偶尔当真儿看到了就是一个集体祷告，共同的来同声同心合意的为一件事情用同样的字眼用同样的方式来祷告的时候，确实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力量。那今天呢，真儿就会来跟你解释一下这种独特的集体祷告的方式，也会来帮助我们从一个非常客观非常全面的角度来看在教会当中集体祷告的重要性和圣洁性。虽然呢，很多的人呢确实觉得这种疑文的祷告是很有争议性的，因为觉得好像大家一起开声祷告，有固定的祷告文呢，我们就不能够自由的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也有的人认为呢，太过的自由的时候呢，就没有一种合一性了。其实真儿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在圣礼的祷告当中呢，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意，并且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那种完整性合一性呢，往往可以在集体的祷告过程当中体现出来。所以今天在开始跟您分享爱神集体怎么样做圣礼的合一的集体的祷告之前呢，真儿盼望您可以跟我一起来背诵主祷文好吗？我们用这样同心合意的一种集体的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林真儿在空中为您服务的《祷告生活》这门课程。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15讲了，非常的感谢主啊！刚刚在集体的祷告声当中呢，真儿非常的感动。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虽然素未谋面，真儿在话筒的这一端，你在收音机的那一端，然后呢，还有千千万万其他的弟兄、其他的姐妹也在收音机前和我们一起开声，用主祷文来开始今天的信息。这就是一个集体的祷告所带出来的一种完整性、合一性。因为我们人常常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不过今天呢，真儿不会特别的详解主祷文，明天的信息当中真儿会特别的来和您详解这个主祷文当中的一些奇妙奥秘的地方。那今天呢，真儿特别的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种疑文的祷告、圣礼的祷告呢？其实圣礼的祷告乃是一种道成肉身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刚刚真儿跟您讲了，在前段时间真儿去那间教会去分享的时候呢，就看见他们整个聚会的过程当中呢，大概有4-5段的祷告时间都是大家同念相同的祷告文。比如说认罪的祷告呢，就一起的认罪，如果是这个感谢的祷告呢，就大家一起感谢，为着国家的祷告呢，就大家一起为着国家来祷告，或者是为着宣教祷告的时候呢，大家就一起用同样的祷告文来祷告。说实在的，这种经历呢可能不多，并且呢也可能会让你才开始去到那间教会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的陌生。其实本身啊，圣经就是一本疑文的迷书，因为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一些重复的一些很特别的字眼，比如说 Amen， 比如说 Hallelujah， 或者是诗篇当中的Shema， 以及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每天两次定时的祷告敬拜等等。我们大家不要忘了，连耶稣基督本身呢、他也照样的遵守诸般的义哦，在路加福音4:6里面就已经这样提出来了。所以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也是尽诸般的义啊，也是常常两次定时的去祷告，到了祷告的时间他就去祷告了。那么新约书信当中呢，也早就已经有信仰的告白，是一种这个敬拜的模式。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1:17，如果您有圣经的话呢，这样邀请您翻开提摩太前书1:17，待会儿看完1:17之后呢，这样邀请您再看3:16。好，如果您已经翻开您的圣经的话呢，来，我们一起来读1:17。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其实保罗他常常在他的书信当中呢加进去这样的一些祷告文，那这些祷告文呢当时在教会当中都是非常流行的，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呢已经形成了这种信仰的告白或者一种敬拜的模式。来，我们再来看看3:16，如果您翻开的话呢也和我一起来读3:16。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不晓得您在读刚刚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是否真的觉得哇哇，这样的祷告文呢是我自己这个拙口笨舌的人说不出来的啊，是我这个文化粗浅的人说不出来的，或者呢是我这一个好像还没有什么大学文凭，没有学过很多学识的人说不出来的话。那可是呢我这些说不出来的话又确实是我心灵里面想表达的对神的那种敬意，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啊，你就会发现呢，原来一些固定的祷告的敬拜的模式以及信仰的告白呢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那种最深层的最高层的甚至是最这个全面的一种敬拜里面去。这就是为什么正儿告诉您仪文圣礼的祷告啊真的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那么很多的人呢也说哇，这个仪文祷告啊让人不得自由，因为呢我要顺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吗？我也不想用这种固定的一种祷告文，总是固定的祷告文来祷告啊。其实正儿刚刚就跟你讲了，这样的祷告，这样集体的祷告呢其实是很有自由的。比如说下面的这5您可以来思考一下。第一，帮助我们说出内心想要表达的渴慕。刚刚正儿讲了，我们乃是拙口笨舌的人，比如说提摩太前书3:16，我们所读到的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么短短的一段的经文可以讲述了整个奥秘所在，讲述了整个基督的生平，讲述了整个救赎的计划，讲述了整个宇宙的被救赎的最终的一个荣耀。你可以想象我们这样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怎么能够表达呢？怎么能够仅仅通过这么有限的几句话来表达出来呢？所以啊，这样的祷告其实是帮助我们说出内心想要表达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那种渴慕。第二方面呢，仪文的祷告会帮助我们与众圣徒相通。比如说真儿现在在话筒前面啊，自己一个人好像自言自语一样的对着空气说话，然后呢就是看着自己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波动啊，在这个电脑上起起伏伏，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在收音机前的您是如何的和我同心合意啊，口唱心和，同感一灵的来享受敬拜，来赞美，来让神享受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 因此呢，真儿只能够邀请你说，来，请打开你的圣经，和我一起来读。那么真儿就相信，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和真儿在千里万里之外，但是同一时间呢，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心被恩感，同心合意，口唱心和。这个帮助是极其大的，帮助我们突破了我们环境的界限，突破了这个时空的界限，甚至突破了我们人心灵隔膜的界限，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和圣徒连接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好，第三个呢，这样的祷告会帮助我们对付那种想要使祷告变得美丽无比的试探。哎，您有没有过这样的试探呢？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啊，很多的人都觉得你信主很多年了，你祷告应该比较好听，或者甚至有些弟兄姐妹误以为啊，听一个人祷告就能够判断出他的灵命有多深。其实呢，真儿并不是完全的否定哈，确实有些时候是可以看出来的。不过，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口才，具备了知识，也具备了一种表达能力的话呢，他完全可以在没有生命的情况底下做一个美丽无比的祷告。因此啊，我们可以对付这种试探有一个办法，就是没有自我，就是用疑文的祷告来进行祷告，就是里面就大家都看不见你的影子或者我的影子，而是全部都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第四点，会帮助我们抗拒个人的崇拜或者是私人宗教的试探。哇，我们特别的敬仰某一位牧者，某一位传道人，他的祷告好让人觉得心里面火热啊，得到激励，得到释放，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盼望跟那个人一起祷告。那正儿就在想了，你想跟那个人一起祷告，到底是想通过那个人来亲近神呢，还是只有那位人才能够让你到达神的面前呢？神要我们单单敬拜他，单单侍奉他，单单来仰望他。所以在祷告当中呢，真儿也特别的鼓励大家可以抗拒这种个人的崇拜，抗拒这种私人宗教的试探。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疑问的祷告会帮助我们避免一种熟而不敬的态度。熟而不敬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大家一家人的时候啊，你就忘了这些礼貌啊、细节啊等等的啊，讲话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粗鲁哈，或者是没有了一种敬畏彼此尊敬的心。这个呢常常发生在夫妻之间呢，夫妻两个好像老夫老妻了，所以就不讲一些甜蜜的话，不讲一些感谢的话，不讲一些礼貌的用语。其实神也要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跟他很亲密哈，可是却不能熟而不敬哦，因为天父乃是万王之王，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神要我们敬畏他啊，除了我们的那种爱之外呢，还要有敬有畏哈。那疑问的祷告呢，就会帮助我们避免这种熟而不敬的态度。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就是由林真儿继续在空中为您服务的祷告生活这门课程。今天我们在第15课爱神集体当中来学习来操练。不知道今天您是不是真的很有感觉，就是真儿啊和您同在。至少真儿自己是很有这种感觉了，因为你听得见真儿的声音，但是真儿却看不见你的表情，也听不见你的声音。所以呢，真儿特别的需要这个时候呢更加的确定是你跟我在一起。所以刚刚真儿跟您分享过了，就是集体圣礼的祷告呢，会帮助我们说出内心想要表达，但是我们却又因为拙口笨舌无法表达的那种渴慕之情。第二呢，这种圣礼的祷告会帮助我们和众圣徒相通，比如现在真儿和你同心合意 来一起祷告。还有呢，会帮助我们对付想要使祷告变得美丽无比的那种试探啊，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再也没有自我了，而是单单神的话语来吸引我们。还有呢，帮助我们抗拒个人崇拜或者是私人宗教的试探，那我们可以单单的来敬拜神，而不是去崇拜某一位祷告的很好的啊属灵的领袖。最后呢，就是帮助我们避免那种熟而不敬的态度，因为天父，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大而可畏的神。那当然了，现在呢，珍儿也会跟您分享一下有争议的一些地方哈，因为听过许多的传道人讲说，哇，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受不了那种好像一天到晚念祷告文的方式呢，就离开某些这样做的教会哈。因为呢，很多人讲他们的理由是，第一，这样的一种祷告呢是没有思想的机械式的祷告，因为大家都跟着念相同的祷告词，有口无心啊，就像一群和尚在念经一样的，根本都不晓得自己在念什么。也有的人呢，认为这样的祷告到底是否中肯呢？因为有些时候我说出来的祷告并不是我心中真正的想法啊，有些时候我心里面可能充满苦毒，但是可能我口头上要被逼无奈的念一些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之类的祷告文。还有一些人觉得呢，这样的祷告文重复话太多了啊，神不喜悦我们用这种重复的话疑文来敬拜他。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就相当的反对法利赛人一天到晚啊，好像把祷告的这个经文戴在头上却没有刻在心里，然后呢用一些疑文，用一些这个表面的东西来束缚住我们灵里面的那种自由。确实，珍儿自己呢，非常的同意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有争议的地方，啊，就比如说没有思想机械式啊，还有这个不是一种很中肯的，很像以我的本相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啊，或者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疑文啊，这个非常的这个重复话很多，是神不喜悦的，确实有这些争议。可是，刚刚珍儿已经建议过您。在教会当中呢，并不是说啊，一直要用疑文的祷告来进行我们的敬拜，而是建议您可以在教会的崇拜当中加入一些传统的美好的祷告，使教会全体在敬拜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合一哈。例如，比如说刚刚珍儿一开始的时候和您一起来背诵主祷文。或者有一些教会呢，背诵尼西亚信经等等哈，来做这样的一些讨神喜悦的一些传统美好的祷告呢，大家一起来进行呢，其实是一件美事来的。第二，珍儿也建议注意避免太多的重复和繁杂的礼仪，因为这些重复和繁杂的礼仪呢，会影响敬拜的真实。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来进行集体的祷告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种模式哈。我们偶尔可以因为这个领会的人一个感动，他觉得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背诵某一段的经文，或者是一起来做这个主祷文的祷告，或者是一起拿一段以前非常有名的祷告文出来然后印给大家全教会按像一个基督的身体一样的一起来祷告，那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它变成你教会当中的一种模式，或者是变成教会当中的一种礼仪，繁杂的礼仪，不能这样做，好像就不能够加入你的教会，不能够融入你们当中的话呢，就会影响了敬拜的真实了。不过在今天的整个信息当中呢，珍儿其实还是鼓励您要用一种平衡的眼光来看待许许多多在真理方面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讲说我在真理上已经完完全全的得着，完完全全的站稳了。我们真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和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然在圣礼的祷告当中呢，也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得到益处，同时呢，也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呢，觉得受捆绑。 所以无论做任何事情呢，都不能把它变得绝对化了哈，不能觉得说不这样祷告呢，我们就不合一不敬虔，也不能说啊这样的祷告就是他们这个教会死板啊，没有任何圣灵的工作等等。我想这样的彼此论断一定是神所不喜悦的。因此真儿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尝试在敬拜当中偶尔加入一些集体祷告的内容，例如主祷文啊、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等等一些美好的祷告。或者呢，你也可以尝试那种属灵空气当中自由的祷告方式。不过无论做何事呢，我们都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来行，在教会当中有教会的传统，也要尊重教会的传统。那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教会的传统某种程度上成为你灵里面的束缚呢，你也不妨的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教会的事情，因为你并不是可以改变教会的人，乃是圣灵的工作可以使教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得到重整，不断的得到复兴，您说对吗？所以祷告真的相当的重要，哎，无论是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多多的祷告，无论是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要多多的祷告。不过在今天课程结束之前呢，正儿邀请您再次的翻开您的圣经，和我一起来用一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集体的结束祷告。我们一起来翻开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从第89节开始来祷告，第89节到112节，第89节到112节。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仇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我甚是苦啊，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络，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阿们。
让我进入属你的荣耀，我在你圣洁光中被你得着。让我进入属你的荣耀，我要单单为主你而活。